就不是我前两天听了一个，就是比尔·强生牧师一个讲道，他说的一句话，我当时特别开心啊。他说，如果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命定，你就再也不会想去做别人了。明白吗？就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和旨意，你就再也不会想做别人了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羡慕别人，啊，觉得别人怎么怎么好，啊，然后他怎么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怎么样。事实上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命定，不知道他给我们有多美的一个生命的计划。比如说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新曼尼牧师呀，好有恩高啊，或者是甘金信牧师好有那个恩赐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心里有一个相信，就是神，就是拣选这些他的子民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像这那些大能的那些神的勇士和仆人是一样的，神不偏待人。神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像新曼尼牧师的那样的恩高，神也希望每个人都像甘心那样被神大大使用。我不知道你们相信这一点吗？很多人太小看自己了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，我是一个不够聪明的。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，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我说哎呀我年纪大了，或者有的时候我太小了，或者说我没上过神学院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但弟兄姐妹这都不是理由，神想拣选每一个他的儿女做他的勇士。就像基甸率领那个300勇士一样，实际上每一个都要拣选的。你只要愿意去顺服他，顺服他的话，跟着他的那个脚步，你只愿相信你就是那个被他拣选的，你就是那个被他要用的，你就是那个点火器。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在这儿了，我们一起。然后来到圣灵的同在里，你就是一个点火器，你就是那个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是世界的光。”他有没有说你们中某一个人才是世界的光啊？你们中的牧师啊、传道人呢、啊、才是世界的光啊？你们这些牧这执事啊、长老啊才是世界的光啊？他有没有这么说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耶稣没有这么说，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，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光，有生命的真光，我们就是一个光的载体，我们就是一个点火器，光的载体就是我走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要被照亮，然后呢，我一开口，然后这火就出来了，像刚才那个陈慧姊妹。他一开始祷告，原来他胆害怕，只敢用文字。那现在呢，放刚刚圣灵浇灌他、高抹他以后，然后怎么样啊？他就可以放胆的去开口的去给人祷告，怎么样？一下子火就被点着了。这个跟那个《使徒行传》那个地方多像啊！《使徒行传》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那个他们在守候在耶路撒冷，然后主离开这个他们的第10天，五旬节到了，然后他们正在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天上忽然这英语叫忽然，就非常非常的，就是意想不到，谁也没有料到，猛然之间，而且很快，从天上有响声下来。可能像那种雷轰的声音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，你看首先有声音， 有声音，然后呢，有那个像风一样，那个空气在流动，然后又有什么呢？舌头如同火焰，就是很明显，他们感觉到那个火焰嘛。当火焰来的时候，就有光有热，对不对？有光有热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别人把他们当成喝醉酒的，就说明他们的动作已经东倒西歪了。喝醉的什么样子啊？喝醉的就是脚站不稳了吗？哦，晕了吗？然后呢，可能说口里说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，他们开始说方言了。你们能想象当时的场景吗？在人看来很混乱，但是那是神的大能来了。哦，神的大能来了，圣灵降临了，所以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。然后降临以后怎么样呢？然后降临以后怎么样呢？所以这些门徒们就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叫放胆传道。啊，叫放胆，就是再也不怕了，再也不怕了，哈利路亚。啊，放胆传道，然后干嘛呢？去医治病人，然后去讲道，怎么样呢？就有3000人信主了，之后又有5000人信主了，然后神的国怎么样就传开了。所以这个神的国传开了，救恩福音传开了。最开始的那个点是在哪儿呢？就是在这些门徒当他们同心合一寻求的时候，带着信心去领受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了。圣灵降临以后，神的国才能传开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啊，这个事情多美好，是吧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所以感谢赞美主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那个点火的，但是在点火之前，你得里面先有火，是吧？怎么样呢？你想要这个火，你就得要，就求就可以了。星期四那个祷告会，好。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了，其实当时简单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当时求圣灵的时候简不简单？要做很多仪式吗？或者是在某这要动作上要或者要跪下来，或者是要做很多长的祷告吗？我问问弟兄姐妹，当时参加的你们谁参加了？我想你能不能上来说一下，就这个星期四早上的祷告会，有没有参加的？你们要是没有问题，我就把那个最近两个姊妹给我留的问题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哈。其中一个姊妹就问到，她说雪飞姊妹，你能不能给我？她给我留言了。然后呢，我一听，就是留了很多这些那个他的那个方言祷告，啊，然后我，然后最后呢，他说："雪薇姊妹，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？"哦，然后我就给他回了哈，我说："首先呢，我不会翻译方言，但是我知道神给这个恩赐呢，给每个人哈，然后。"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没有信心领受到这个翻方言的恩赐，所以我就首先我不会。第二呢，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我把方言给你翻译出来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呀？有会说方言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疑惑？说我说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希望被翻译出来，希望明白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姊妹后来就回答我，她说：“我想知道我说什么了。”然后我就给她留了一些言哈，我说是这样子，那个在圣经里呢有翻方言的这个恩赐，啊，有翻方言的恩赐，但是呢，在圣经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是说。如果你要是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，然后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，有其他人在的时候，如果你说了方言以后， 你需要这个方言被翻译出来，因为你如果不翻译出来，别人听不懂，是不能够造就别人的，而不能够在悟性上去帮助别人，所以需要翻译出来。我原来看过那个一本书，就是史密斯·威格沃尔斯，大家知道这个牧师吗？就是在100年前，一个大有信心的神的仆人，神借着他的祷告和手，让20多个人死里复活哈，这是我听到的。然后我看过他的一本书，没看完哈，就其实是他的讲道集。哎，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在每一个篇章里，都是他的讲道的记录嘛，有人给他整理，哎，都有一部分说那个方言的翻译，我就知道他当时讲道的时候呢，他说方言了，而马上呢就有那些翻方言的弟兄姐妹呢给他翻译出来，然后用我们能看懂的文字语言，然后来描述出来，所以就是那。当时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圣经上说的，如果在讲道的时候你说方言，你需要被翻译出来，否则的话你就宁可不说。然后这是一个翻方言。那但是呢，在我们自己跟主灵修的时候，我们有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方言哈，那我们说的时候需不需要一定被翻译出来呢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怎么想的？就是你，当你自己灵修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觉得需不需要非得翻译出来？一定要翻译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你觉得你祷告没有意义了？你觉得你不明白我祷告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。我这个我姊妹哈，这个我同意你的哈，就不一定非得翻译出来，因为是。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灵在祷告。既然是我们的灵在祷告，其实就是圣灵替我们祷告。然后我们的灵和圣灵在一起，圣灵给我们灵一个感动，让我们说出方言。然后既然圣灵祷告需要明白的，就是我们的神他自己。我们不需要知道，神做他想做的事。我们只是一个顺服的器皿。我们只是愿意降服，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跟随，神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器皿，然后神的灵呢借着我们的口呢在那祷告，也许这个祷告呢它是为了建造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的灵能够长大，也许这个祷告呢是祝福某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那个人，也许这个祷告呢，正在为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在向神呼求，所以不管是什么，我们就是开口，开口，把神让你说的你说出来就好。我原来我做个见证，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过哈，我再讲一下，听过的就再复习一遍。我记得我有几年前了，那个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我开车的路上，马上快到家里的时候，正开呢，突然想到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，就是很真的是那种念头很，就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说，我主动去想，然后想到他以后呢，好像就感觉到有一些不平安，然后圣灵就开始感动我，开始说方言，这一切好像都是特别顺其自然的，在那祷告，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了几句，弟兄姐妹听着哈，就几句，真的没有很长时间，可能连10秒都不到，我一想到他了，然后就感动，感动了以后就方言哒哒吧嘎西哒嘎啦啦，然后就结束了，结束了我就平安了，我一直就是感觉平安，我就不祷告了嘛，就是圣灵引导。那个是星期四的下午，我就傍晚的时候。我为什么说时间呢？因为这个时间很有关系。然后星期五过去了，到星期六晚上9点的时候，这个弟兄从来不给我们家打电话。原来是我们经常给其他弟兄姐妹打，别人都很少给我们打。然后他突然就给我们打个电话，而且还是我接的。 我说你有事吗？是找曹弟兄吗？他说找谁都行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他星期五的时候，就是去了法院一趟打官司，因为有些事情哈。然后呢，按照他所做的那些呢，就是当时有一个就是那个律师呢，对方的不是他的，不是他的辩护律师，对方的呢就说他有罪。啊，然后就说了一大堆他的事情，然后这个上法庭这个事情呢是之前已经定好了，他说本来我星期四的时候我一直担心我星期五要出庭了，我就特别担心，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钱请什么律师，就是政府给安排一个，然后按照我做的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。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他特别着急。而如果他一旦被定罪了呢，他还要养家，然后妻子、儿女、孩子哈，就非常的那个很麻烦的，对吧？大家谁也不想这样。然后他就感觉到非常的担心。可是就是他说就是在不知道晚上的什么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很平安。他说没事。啊，我的主会与我同去，哦，他就是突然觉得神会帮他，哎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到了星期五上法庭的时候，他说我去的时候非常的镇定，我一点都不怕。而当那个律师一条一条的说我这个做的怎么犯的罪呀，那个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然后过后呢，然后就到了那个法官开始判决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法官就说，他说如果按照你所做的呢，确实应该定罪。但是呢，你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你是对一个你家庭很重要的人，如果你给你定了罪了，你失去了工作了，然后你不能上班了，你的一家人都没办法活下来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法官就跟那个律师，那个告他那个律师说。我们给他一个机会，那意思给他一个怜悯，就不要判他有罪了。所以当庭呢，就给他无罪释放了。哎呀，当时我听到这个弟兄给我在电话里说的时候，我都哭出来了哈，因为他家里真的是挺难的，然后经历过很多遭遇，然后好多年也没办法得胜哈。如果一旦他要被抓起来，那家就毁了，整个家就毁了，就完了。所以在之前我们也知道他这些事情哈，但是没办法也帮他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替他祷告。可是后来呢，就是他这件事情得胜以后，我就想，我本来我都忘了之前头一天为他祷告那个事情，后来有一天圣灵就提醒我，他说你记得。那个他出庭那个星期五的之前那个星期四的傍晚嘛，我说，然后一下子就想起来，我说是啊，他说主说就是那时候我给你感动的那个祷告，让你方言，然后那个平安就进到那个弟兄的心里了。当他有平安的时候，他身上就有主的同在；当他身上有主的同在的时候，那个法官就看到那个。就也在那个同在里的时候，法官就有了怜悯和宽容，哦，然后就赦免他了。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真的记忆力特别深的一个见证。然后我就想呢，就是跟我们说今天说方言，我当时说方言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说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那几句方言，哦。说完了以后，我也不懂到底我说了什么。但是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，要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照着去做了，照着去做了，就后来就知道有这个得胜出来了，有果效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就是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太纠结于说我能听懂吗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管。我们活在主里，不就是凭着信心吗？信心是什么？信心不是说你明白，你看见，啊，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缺居。就信心不是在你能够理解的那个层面上，信心就是你甘心顺服。明白？你看那些在圣经里描述记载的那些信心的伟人，那个摩西呀、诺亚呀、以利亚呀、约书亚呀，还有基甸，他们都是在，还有一些亚伯拉罕信心的父，他们在那个做事之前听到神的话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做，或者神是怎么去做的，或者做这以后会怎么样。他们真的是很多时候他不知道，他就听到神的声音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要离开你的家乡乌尔，离开那儿，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。”那亚伯拉罕就没有问很多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带我到哪儿啊？那个地方那个我能容易赚钱吗？我到了那儿要吃不饱穿不暖怎么办？我还要重新那个安居，然后如果那孩子教育怎么上学呀？”明白吗？亚伯拉罕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质疑或者是疑问，就说听到神的声音说你离开你的家乡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把我现在所有的都开始打包，然后搬到车上，然后叫上仆人，叫上那个妻子儿女，当时他还没有孩子哈，然后走吧。至于上哪儿，到那儿做什么，将来会怎样，他都不知道。但是他就照着做了，明白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信心里就得是这样子，神说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成吗？如果不成怎么样？不用管，方言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在信心里的祷告。我不明白，我也不懂，我也发言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没关系，你就说出来就好，你就放胆的说出来。然后至于神想做什么，就让神做啊，就神让神做他自己要做的事。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见证是这个，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听弟兄姐妹也经常做见证，然后本来可能你心里很烦，很不平安，或者很难过，或者是很害怕，但是你当你凭着信心。也许在心里说方言了，也许在口里说方言了，然后你就慢慢就会发现，你灵里面就怎么样，就平静安稳了，你灵里就不害怕了，灵里就不恐惧了，灵里就不难过了。所以这个，当你用这个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它造就了你的灵。那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呢？不用管。至于神怎么做到的，那是神的事儿，你只要做你该做的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哈利路亚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，所以方言祷告是个信心的祷告，所以不需要非得是明白，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讲道的时候，其他的时候，你可以明白，也可以神让你明白你就明白，神不让你明白就不用明白。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方言祷告，比如说突然感动了，开始方言祷告，然后方言祷告之后。马上心里好像就有一个，开始想一些事情，或者想到某些人、某个人，然后呢想到跟他有关系的事情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，可能我之前那个方言祷告就是给那个人为那件事情祷告的，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哈，有的时候呢会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好像。祷告结束了以后，或者就在祷告过程当中，好像就有神的话开始跟我说，关于一些真理呀、一些启示啊，就开始在我的脑子里出现。所以这也是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想可能就是神的给我翻译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翻译出来可以，但有的时候不翻译出来也没问题，但是你就可以放胆的去祷告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可以吗？哈利路亚。